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3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指责围堵华为是对中国国家情报法的断章取义；美中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特席或于月底会面签约；中国两会开幕之际，当局加强维稳力度；正式取消年度春季联合军演；美韩启动小规模新系列军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官员以中国国家情报法来推断华为公司配合北京搜集情报，是对中国法律的断章取义，称这种做法既不公道也不道德。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第2次会议发言人、前中国驻美大使张业绥星期一在北京说，以立法形式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国都有类似的法律或法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国家情报法时，借鉴了有关国家的实践。中国这部情报法第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第12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有关个人和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委托开展相关工作。第14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美国和西方国家并无这类明文规定组织和个人配合政府情报工作的国家情报法，并因为中国国家情报法的上述条款而担心华为公司正在配合北京搜集外国政府和公司的情报。华为公司称，美国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无端指责公司帮助中国政府搜集情报。张业绥说，中国国家情报法也规定了国家情报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他说，中国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从事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活动。他说，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拿情报法说事，渲染特定中国企业产品存在所谓安全风险，是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这样做既不公正也不道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四在马尼拉访问时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睁开大眼，看清华为技术带来的风险。除美国以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对华为 5G 移动通信技术实施了全面或部分限制。美中两国据信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学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美方则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双方消息来源所透露的讯息，经过2月份的谈判，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已经成型，但他们同时警告，双方仍有很大分歧，并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尽管障碍仍然存在，双方仍渴望在本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完成。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特席会或于本月27日，即习近平结束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后 在海湖庄园举行。报道说，中方承诺改善公平竞争环境，包括加快取消对外资在合资汽车公司所占的份额限制，并将对进口汽车的关税调降到现有的 15% 以下。据上述报道，双方继续就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谈判。美方批评中国为国内企业提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双方还就设立一个可供美国公司投诉的机制进行谈判。特朗普上周一曾乐观表示，他将和习近平举行一个签约峰会。此前他说，双方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美方关切的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一些议员、商界领袖以及分析人士担心，特朗普急于与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而仓促达成的协议可能无法达到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政协会议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北京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维稳期，各地安保级别随之提升，许多地方气氛明显紧张起来。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与往年一样，当局严控各地访民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网上有视频显示，地处北京永定门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信访部门外面的街道上，排队递交材料的访民明显减少，而周边停留的解访人员明显增多。北京街头身穿统一服装、大红袍的朝阳群众和安保人员纷纷上岗，多个地铁入口处有临时警务协办人员一字排开，挡住乘客，用警务通手机仪器逐个检查乘客身份证。搭乘高铁或普通列车进京者需经过两次安检，进京高速路口的检查站逢车必查，逢人必检，造成北京市交通严重拥堵。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少在河北燕郊居住、北京上班的人在两会期间改乘火车上下班。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说，3月3号零时至全国两会闭幕前，低慢小航空器禁飞，禁止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一切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和释放气球活动。包括《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官方媒体报道称，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对于非法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的单位及个人，相关部门可对其依法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观察，未来两周，北京南锣鼓巷等地一些夜间活跃的娱乐场所及比较著名的 live house 和酒吧也减少了节目预报和安排。近日，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官媒报道，警方在北京及其周边设置多个环京护城河检查站，对进京人员车辆物品实施严格安检。两会开幕前，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还到环京护城河检查站检查安保维稳工作，并表示坚决打赢全国两会安保维稳这场硬仗。北京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多被严格监控或被旅游到外地。异议人士胡佳认为，今年恰逢五四、六四等重大政治事件逢十纪念日，当局将采取严厉的维稳措施。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新表示，今年北京维稳任务较重，因此两会期间没有派大量警力对他进行维稳，但出门必须有维稳人员陪同或者乘坐当局安排的车辆。
就是说警察的态度还好，不会很恶劣，然后没有正面冲突，基本上是各个派出所换班的时间不太一样，有一天两班的，一天三班的，我这边是一天两班，然后我有朋友是一天三班的。一班大概是一个警察带一个辅警吧，因为北京今年其他维稳任务比较重， 各个派出所人手都比较紧张，所以没有派很大量的警察强力维稳。警察这边的态度今年反正还算好，就是几点基本要求：一，出门必须是我们陪同；二，有自己有私家车的，原则上不让你开自己的私家车，一般是村委会出公车，或者是警察去找一些便衣车辆。
自从2月13号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去世以来，被上岗的资深记者高瑜发推表示，国保人员不许他参加3月6号在八宝山举行的冯兰瑞追悼会，经过争取，只许他在看守人员陪同下买花，再由其子将花送到灵堂。经济学家冯兰瑞是已故中顾委李昌的夫人，李昌是反对64镇压的4名中顾委成员之一。目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经陆续抵达北京，代表委员下榻的宾馆戒备森严，周边被铁丝网包围。中国法律规定，人大代表有联系选民的职责，不过民众在两会期间要见到人大代表，看来要过重重关卡。周六政协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发言人高度肯定了当局在治理雾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介绍了过去一年在治霾方面取得的成绩。然而往年3月北京上空的两会蓝目前尚未出现。空气质量预报显示，周日北京地区普遍有雾霾笼罩，当局此前发布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为缓解空污而实施的各种临时限制措施直到周一午夜解除。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操控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3月3日起呢，开始登台。中国当局循例展开政治敏感期维稳行动，而由于2019年恰逢多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当局对政治敏感人物的监控及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解访和驱赶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2019年度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近日将开场，而当局的维稳行动已经开始严密部署和执行。除了对异议和民主人士进行监控或旅游以外，一些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访民则被拦截、清理和驱赶。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是每到政治敏感期必遭上岗或被旅游的主要敏感人物之一。胡佳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会维稳开启2019年这一特殊敏感年的严控。可以预料，随着54运动、64屠杀、中共建政这些重大事件的逢十纪念日的到来，当局的维稳将特别严厉。
而今年又有6430周年，又有54的100周年，还有70周年的大庆，所以说两会是这些其实也是一个演练吧。比如说往年有的，他今年都有，也因此而我们就能感觉到哪一个国家的议会开会的时候需要100多万人，就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就是说社会安保力量，是会需要这么多人所谓去保卫。什么样的人开会的话如此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动用如此多的社会资源？但是中国每年都会上演这样的，那如果是在它的特殊年份的话，这种上演的幅度还要比其他的年份还要加大。
胡佳表示，据他了解，已经有人被上岗或被旅游，他本人已遭上岗，而且马上就被带离北京异地监管。
今天的话，他还是首先过去有的，比如说他那些维稳重点人，今天我知道什么扎建国已经离京了，可能要到3月16号左右才能回来吧。我也知道齐志勇2月16号就上岗了，我这边也是一样，我2月16号也是开始后天左右的时候才离开北京，但什么时候回来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去的地方的话也是就是广东。
另据维权网报道，许多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上访者近期也遭当局的解访、清理和驱离。长期在北京的辽宁抚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朱桂琴，2月24日在北京遭警察扣押，并由抚顺市政府解访人员强行押回抚顺，被控制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被多人换班24小时看守。朱桂琴多年前被解访回当地，被看押时曾遭受过暴打。湖北潜江的梁志英2月28日在北京地铁遭警察查身份证后，被带上警车送到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北京市马家楼救济服务中心，随后被当地多人押上火车回潜江。维权网表示，由于今年维稳气氛紧张，北京公安直接带领地方解访人员搜查目前仍滞留在北京的上访访民。辽宁丹东访民张正廷和宋玉杰夫妇2月27日在北京大兴区住处遭警察和当地解访人员上门，经抗争后被送到马家楼，再被带回丹东。宋玉杰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长期在北京上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一到敏感的时候就被驱赶。
就这么我就进了马家楼，进了马家楼是3点钟，就我们辽宁厅呢，就加我们夫妻俩总共是4个人，在7点半的过程当中呢，又进去了一批，对我们地方呢就是公安的、政府的，完给我们解出来了，解，然后我们就回到丹东，送在这个汉庭酒店。用当地的农民呢，每天来看护我们。我说我也没违法，对不对？你把我厂子抢了，家也抢没了。我现在要家没家，要什么没有？我在北京长期居住，你知道，我已经住10年了，已经都无家可归了，什么都没有。你们可真的，一到非常时期，你们就用各种方式来解我们夫妻。我在12年十八大的时候被他们解了，解完了，解放人呢还给我打了派出所，给我们夫妻俩都打，戴手铐给押回来。我当时眼睛没给我打爆了。
此外，维权网还报道，上海维权人士王海凤和赵学明在去北京肿瘤医院看病时被上海驻京办事人员拦截。湖北省襄阳市维权人士何斌、徐彩虹夫妇2月27日在北京前门附近租住地遭派出所和市局警察驱赶。四川省访民齐良荣2月15日被当地政府的雇佣人员从北京押回老家，至今下落不明。梁齐荣十几年的冤案未得到解决，反被地方政府强制拘留近20多次，最近一次是被刑拘1年半后，去年10月无罪释放。现已逃到泰国寻求庇护的北京维权人士张淑凤网上透露，她的丈夫张德利近期被顺义区当局雇佣的人员看守，失去自由。上海维权人士陈连满和沈玉清2月19日、2月26日在公安部信访时被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人员拦截，押送回上海。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马玉珍和丈夫蒋占春2月26日在北京被自称是镇江市公安局的人绑架，被当地公安局限制了自由。蒋占春2015年被陷害、敲诈勒索罪，被关押472天后，2017年被无罪释放。重庆市江北区访民陈小贵2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去北京的西站途中被重庆市驻京办事处人员拦截并带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和韩国军队星期一启动了一项新的联合军演，两国日前宣布不再举行实施多年的大型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以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 代号为同盟的新系列联合军演，在规模上远不及关键决断和英耀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五角大楼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和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批准了驻韩美军司令和韩军总参谋长建议的联合演习新方案，决定终止关键决断与英耀系列年度军演，并通过新设计的同盟系列演习保持军队的备战能力。朝鲜经常指责美国和韩国的大型联合军演是严重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演练，停止这些军演被视为美国和韩国向朝鲜释放善意，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创造条件。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文说，取消与韩国的大型春季联合军事演习是为了节省美国从来都没有得到补助的数亿美元。他说，这是我就任总统以来的长期立场。他还补充说，此时降低与朝鲜的紧张局势是件好事。美军高级官员曾经表示，美韩举行年度大型联合军演是确保同盟作战能力、阻吓朝鲜军事侵略的关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星期六发推文说，特朗普为了省钱终止美韩联合军演的做法毫无道理，称这样做会降低美军的备战能力，削弱美国与首尔和东京的同盟关系，鼓动朝鲜采取冒险行为，鼓励韩国停止对朝鲜的制裁，也会引起日本重新考量对美国的依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结束访问越南之后，乘火车经过中国回国时，看来没有在北京停留。韩联社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的专列当天早上七点经过天津，看来正直接开往中朝边界。金正恩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两天峰会之后，继续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并于星期六乘专列离开越南与中国交界的城市铜登进入中国境内。过去几天，外界广泛猜测金正恩在途经北京附近时是否会停留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希望以此了解中国对美朝第二次峰会未达成协议的态度，以及朝鲜如何看待中国在未来半岛去核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外交部过去几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媒体每天都询问金正恩是否在回程中会见习近平，但是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行程，我们不便替其他国家政府来发布。过去一年来，金正恩多次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包括他今年一月初到北京访问，给人印象他会就美朝谈判与中国领导人充分磋商。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发言人张业遂星期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方面认为最新一次的美朝峰会有建设性，中国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实现半岛无核化而努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四呢，中断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河内峰会，取消了原定的午餐会和签约仪式，提前返回了华盛顿。特朗普说呢，金正恩提出要华盛顿取消对平壤的全面制裁，以换取平壤拆除一座大型核设施。特朗普表示，美国需要金正恩做出更多的让步，谈判才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没有做出第三次峰会的承诺。有分析认为，此次美朝河内峰会的破裂对特朗普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折，可能会加剧国内的政治压力。 美朝关系和半岛无核化何去何从。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呢采访了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请他来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美朝峰会，现在谈判破裂，特朗普总统可以说是空手而归啊。那么他对朝鲜的这个说法呢，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是朝鲜的外相否认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那个说法，说朝鲜没有说要让这个美国取消全面的制裁。那么双方现在又开始打起了嘴仗了。那你怎么来评判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局面？
应该说现在我还要等到进一步的朝鲜方面的公布材料，来看一看到底朝鲜为什么拂袖而去。那么但是从美国方面已经出现的材料，也出现的这个信息来看呢，我们说这一次谈判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们说其实第一次的新加坡的峰会呢，双方就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阐述了一下共识而已。另外呢，在这次会议之前呢，其实准备时间也并不充分，因为我们知道元首峰会一般都需要这个前期呢做好很多文案的工作，甚至于呢这个元首到场只是一个握手照片这么最后一个终结，但实际上这些工作并没有比前期新加坡做的要更充分一些，但是并没有完100%的准备好。同时也要看到呢，美国国内其实在这次峰会之前呢已经有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到底是坚持原来美国一直所倡导的这种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去核，还是说呢美国降低身段，那么只是在加强监控的情况之下有接受朝鲜有步骤的去核，实际上这个也并没有达成一个完全的共识，这是说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一次失败。那么当然也有意料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失败的形式，我们说峰会呢有象征性也有这个实质性内容，现在我们说呢不管实质性内容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而且在象征这个层面上双方取消了最后的签约仪式和这个午餐直接就告别会场，这是一种非常公开的证明这个谈判没有任何成功，是失败的。
但是在这个峰会之前，特朗普总统似乎是信心满满的，他说和朝鲜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契合协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次的他空手而归这样的一个结果，双方谈不拢了？当然特朗普总统他是一种说法，那么朝鲜方面呢又是一种说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些舆论和分析人士说呢，可能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比如说他的前私人律师这个科恩在国会的这连续三天的作证，这个好像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等等，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双方谈不拢呢，当然有几个层面了。那么现在说的一方面是这个信任层面，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对对方呢，是否能够有诚意的坚持这个协议啊，能够坚持多久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并没有完全的信任对方。同时呢，双方在时间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呢，去核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先要去核。那么去核之后呢，这个解决或是放松这个经济制裁，这个是一个将来式的问题。朝鲜是正好把这个时间表调了过来，他认为呢，解除或者说是部分放松经济制裁，这是个现在进行时的东西。那么这个将来呢，至于去核呢，那是个将来式的问题。双方在这个时间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这也体现了这个双方呢，不同的这个战略目的吧。那这样的话，既没有信心，又不能够在战略的这个时间表上能够契合，那么又对这个发展的步骤和未来的走向不能够达成共识，自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失败的结果。对于美国来说呢，其实不仅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内部政治上的一些杂音，同时还有呢，美国现在很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它在逐渐丧失对朝鲜的战略优势。那么首先说这个军事上的战略优势呢，美国自己在第一次峰会之后就主动放弃了，就没有再高举高打的这个对朝鲜进行压力。那么政治压力这个优势呢，其实在朝鲜的一系列外交动作的过程中呢，也被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那么经济制裁是美国现在对朝鲜压力的唯一的能够有效的这么一种战略优势，所以一旦放弃了经济制裁的话，那么美国对朝鲜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制衡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到最后决定呢，这个我们不能够放弃经济制裁，那么最后还是以这个草草收场而结束。
我们注意到一些智库人士，还有一些这个学者，包括一些国会的议员，在这次峰会这个破裂之后啊，都表示说，好像一是没有感到太惊奇，再一个就是他感到庆幸，就是说没有达成协议，倒比这个达成一个不好的协议要好得多。实际上，在这个之初呢，就有人就持怀疑态度，就是说担心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会让步太多，反而让美国就是损失了更多的利益。那从目前这个结果来看，那说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了。
应该说这种怀疑态度呢，可能除了特朗普总统自己这个执政团队信心满满之外呢，其他任何人都是抱这种怀疑态度的。那么这个怀疑态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方面呢，是怀疑的是怕特朗普呢突破这个战略底线，也就是说去核的这个底线，全面去核的底线。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大家也在，或者说这个智库和外交界人士呢，也担心呢美国的这个制衡手段在逐渐减少，最终呢无法形成对朝鲜的一个强大压力，而这个草草收场。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种对于这次峰会整个这个外交过程本身的一种怀疑，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峰会呢是应该为一个去核协议的签订呢是个画句号的，是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先搞好一个协议，然后由元首来签字这个拍照，形成这么一种最终的定论。但而不是呢，而现在我们说正好看它是个相反的过程，它好像是这个峰会变成了暖场，为进一步谈判呢去做铺垫，那么至于谈判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样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处理方式，至少从长久以来的外交惯例上来讲，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处理方式。从现在看呢，外交界或者智库呢可以松一口气，也就是说的确特朗普总统坚持了底线了，但是呢这个同时也要这个很紧张，也就是说那到底未来道路和在何方，这个其实并没有给出任何这个答案，而且显得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变数。
马教授，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在这整个的这个美朝的这个交往啊，最近这段时间交往当中啊，美国逐渐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逐渐的失去了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又经过了这个新加坡和河内这两次峰会，似乎这个美朝之间的这种外交接触就没有什么成果。那么这么半岛，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半岛的去核前景又会怎么样的？双方是不是又会回到了一开始那样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老路？
从朝鲜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朝鲜还是希望，或者朝鲜还是会留在外交框架之内的，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留在外交框架之内呢，给他增加了很多外交得分。那么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一个倡导和平的趋势之下吧，他如果留在框架之内的话，不主动挑衅，他是能够得到很多这个外交支持或者同情的。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留在外交框架之内，可以拉住中国和韩国。这样的话呢，牵扯到了美国整个在东亚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着力点，那么就不存在或者就不会对抗朝鲜。这是朝鲜呢在未来呢愿意留在外交框架内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驱动力。至于美国来说呢，其实可能更复杂一些，或者变数更多一些，因为他目前既有外交这个务实的人士，也有这个外交界的鹰派的人士。那么在很多外交政策中呢，都出现了总统内部团队的不同的声音。那么无论是朝核问题啊，还是说这个中美贸易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其实更大的，或者大家需要关注的呢，是美国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在这个峰会之前，就有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中国对这个美朝谈判实际上是心情非常复杂的，担心这个美朝走得太近会削弱中国在这个整个的半岛，甚至在这个东亚地区事务的发言权。那么这次经过河内峰会之后，这个结果对于中朝关系、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中朝关系来说，我觉得首先应该认清楚的是，中国其实并不具备对朝鲜的绝对影响力。这有很多历史的原因，这个是造成这样一种，它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吧，但是呢并不具备这个绝对的影响力。 同时呢，其实中国也，我认为呢，中国也不愿意主动的去干涉朝鲜这个半岛的内部的事务，特别是朝鲜这个政权内部的事务。这个跟中国这种一直坚持的所谓叫做不干涉这个国家其他国家内政这种外交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长久以来保持的是一种反应型的外交，就是说你刺激中国了，必须做出反应了，中国去反应，但中国不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同时呢，我觉得也不能够说中国会被淡出，因为呢，你要看到中朝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间迅速的回暖，那么四次这个首脑的会晤，而且每一次金正恩要去访跟美国这个总统会见之前呢，都要来中国先这个探清中国的口风，然后呢达成一定上的这个战略的一致，再去这个谈问题，这些都表明呢，这个中国是不会被边缘化。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四十周年专题在台湾采访了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上星期呢，我们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播出了台湾这个前总统马英九的专访。在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推出的是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的专访。吕秀莲除了谈到四十年前美台断交的历史与随后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是如何改变他个人与台湾的命运之外，也在专访中针对目前美中两国竞争龙鹰大战下的台湾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因应，提出他的构想。那么吕秀莲认为呢，美国养虎为患，台湾是龙鹰大战决胜的关键。
几年前我去，我就感觉华府的人，美国人是陷入集体焦虑，忽然发现中国强大起来了。那过去认为说我来联合中国，让他和平转移，是要来对付 Russia。 那个白邦瑞他的那个百年马拉松那本书，他就承认说都是他的错误，他本来是一直鼓励雷根总统去支持中国，那认为中国会改革开放，然后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来对付俄国，没有想到就是养虎为患啊！美国今天会强大，其实是中国会强大，而且回过头来准备要吞食美国了，或者来抢这个老大，所以这一场这个。我说 American Eagle 跟这个 Chinese Dragon 的龙鹰大战，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来看台湾，那川普大概他的幕僚就告诉他，台湾呢、在战略地位上是很重要，第一岛链的中心点，那也可以说是美国价值一个很好的成功的故事，所以每次讲台湾都是一个成功故事，因为很多的美国价值输出，美国援助很多国家其实是失败的，像中美洲全部都失败，那台湾呢，还有南韩，我想就是他们觉得很那个美国价值输出成功的例子嘛，那当然再接着下去，现在就是在这个印太的那个战略版图里面啊。他现在开始更重视台湾，因为如果第一岛链可能快被突破，所以他建构第二岛链，还有要扩大到印太地区去，所以台湾是不可否认的，它的重要性就是价值伙伴，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所以那就是在这样因素，中美两国又现在两只大象要打架了。那我常常讲，两只大象要打架，那个地上的草皮。这个草皮在哪里？刚好就是东亚地区嘛，所以东亚地区呢，我们这些不想打仗的这些这个小动物，我们自己要自取多。
另外呢，李秀莲认为呢，台湾和平中立是最好的选择。
川普在国内，我们也不知道他下面问题会怎么样啊，他会不会连任啊，他会不会改变策略，还有他跟中国的关系啊，目前是姿态很高。那中国可能会受害很多，那可能一 compromise 或者他们关系如果改善的时候，是不是台湾就不重要了啊？那如果中国要为了台湾的问题，他 可以讨好美国的时候，那会不会放弃台湾？这就是因为这些充满的不确定，才让我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觉得说，以台湾的条件，我们应该比较 independent， 我们应该比较自由，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别人在决定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觉得很无奈。大家都来到台湾都觉得是台湾 everything so good， 对不对？毕竟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当然我们还有改善地方，可基本上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哪一个条件没有？可是为什么在国际上我们老是被人家说东说西，完全没有自主性？所以我才会觉得，如果我们也就是要一个中立，任何一个国家你做好事我们都愿意帮忙，那你不要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啊。就像我讲 ASEAN 的国家，他们有不结盟运动，像马来西亚像新加坡其实都已经是中立国，那中立国可以扮演的角色更多。你看两国纷争吵来吵去，最后冤家路窄都跑到新加坡，这个 peace talk 都在新加坡。我觉得台湾的角色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世界的 NGO 其实都可以在台湾来台湾嘛，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努力，而且 我可以说 I'm 我非常坚定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也会努力来让中国啊了解，这个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对日本也好，因为这样你们不用负担台湾，万一有冲突的时候，那你们啊这个还派军队来为台湾牺牲。那如果我们变成中立的话，我们也不特别属于哪一边，我们可以在人道救援还有在这个 international justice 啊这方面啊多做一点事情。台湾很小嘛，啊，我们不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台湾如果被中国占领，那日本美国都会很紧张。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跟日本利用台湾做战争的据点，那中国也受不了，那我们台湾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啊，Let Taiwan be Taiwan， 我们只是做中立国家，我们不会 aggressive， 不是，这是最好的一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维权律师江天云两天前呢，刑满出狱，被国宝带走，一度失联。上星期六下午被送回了河南的父母家中，并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女儿视频通话，对支持者表示感谢。此前一度传出张天勇被带往郑州，因政治权利被剥夺三年，还要被限制人身自由。其父和妹妹曾前往新乡监狱接他，也与外界失联十几个小时。有分析认为，张天勇出狱恰逢北京两会敏感期，有关当局感到紧张。下面是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江天勇因煽颠罪服刑两年后，星期四从河南省新乡监狱被释放，但随即被河南公安带走，使前去接人的亲友扑空。失联两天后，江天勇从河南老家通过微信视频向在美国加州的妻子金变玲和女儿报平安，并向关注他的支持者表示感谢。金变玲表示，从视频上看，江天勇面容憔悴，脸色有些发黑。
下午四点那样，突然就是他妹妹微信呼我，刚开始呼我，我接了一下嘛，因为是通那个视频嘛，然后又是出现他爸爸，然后他妹妹给我说，他说他们现在在家里挺好了，说了一句我就断了，知道吧？然后我就再打过去，就是一直忙，然后我就发个信息，我说你哥呢？然后他发个信息在，我说那我视频，哎，我又拨过去，我估计是当时就是可能有当局的他们可能在不愿意吧，然后我就视频，最后他接着了，接着，然后和江天勇等于是啊，我们分别六年，终于就是可以就是我能看到他的样子了，我真的哭了，我看到江天勇。他的比以前瘦了，他的脸就是比较憔悴吧，反正就是有点黑，然后他的眼睛 他不戴眼镜，我说你为什么不戴眼镜，他说花了，他原来都近视嘛。我女儿也过来，我们一家等于相当于就是都视频了，因为这六年我们全家等于我们三口能够可以视频面对面的说话。
金变灵表示仍然担心江天勇可能随时被失踪，希望江天勇天天能和他们母女视频通话。2月28号，江天勇的父亲和妹妹到监狱接人扑空后，被不明身份人员送进一家宾馆关押了一夜，期间手机关机，次日晚上才回到家中。江变灵表示江天勇出狱后去向不明，其父亲和妹妹手机关机，他多次致电江天勇的母亲询问情况，却被对方告知为了江天勇好，不要打电话或在网上发布消息。江变灵认为江天勇的母亲受到当局的压力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江天勇妻子金变灵呼吁国际社会和各界人士继续关注江天勇，希望他能尽快赴美家庭团聚。
那些国宝就给他说，就是他现在还是剥夺政治权利啊期间啊，叫他配合他们。我给江天勇说，我说剥夺政治权利，我说你剥夺政治权利，你只是不参加什么选举竞选，但是我说你是有这个人身自由的，你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你可以出境和我们团聚，你可以见朋友。所以江天勇给我说让我带大家问好，感谢所有的朋友。他目前现在还不自由，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个709家属，当然我也感谢他妹妹和他爸爸妈妈，这两年多一直坚持探视也很不容易。
据金变灵推特信息，709案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前往江天勇父母家中探望时，被当地警察带到派出所盘查做笔录，并被要求在空白笔录本上签字，警察称早晚都得签字，但遭到王俏玲拒绝。美国之音拨通河南省罗山县国宝李队长手机，对方先问你是谁，在了解记者身份后却称电话打错了，罗山县色岗镇派出所电话一直占线无法接通。江天勇是在2016年年底看望709案谢阳家属后，在长沙火车站失踪的。数月后，官媒透露，江天勇被铁路公安拘押时随身携带多部手机，暗指其有犯罪嫌疑，但未说明是根据什么法律。江天勇被法庭宣判后表示接受判决不上诉。他被捕前曾发表声明表示，在非自由状态下的放弃、悔过、承诺都是无效的。维权律师圈中有人呼吁对江天勇和其他709案被捕人士选择认罪不上诉表示理解和包容，认为他们在严酷压力下即使认罪，其维权勇气和所做奉献同样值得褒扬。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九个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呼吁关注俄罗斯的威胁，并强调支持美国和北约在东欧，特别是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在这些前共产党国家元首最近所举行的峰会上，同样表达了对遭受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地区国家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九个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元首2月28日在斯洛伐克主要城市科西瑟召开峰会，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假新闻和网络攻击。这些过去曾经被苏联主宰的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认为俄罗斯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威胁。九国总统会后所发表的联合宣言说，俄罗斯不遵守国际法，所作所为展示出了冲突对抗特点。俄罗斯除了动用军事手段外，也采取其他的手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建设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科赤海峡大桥。宣言还对俄罗斯不遵守中短程导弹条约表达了关注。 这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也被称为布加勒斯特九国。乌克兰危机后，波兰和罗马尼亚在2015年牵头成立了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其他国家还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当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首次峰会上，九个国家领导人呼吁北约加强东翼防务。去年夏季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上，也同样呼吁北约应该加强欧洲东部地区的力量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星期四召开的这次峰会正值今年是北约成立70周年。此外，今年更是这些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前共产党国家加入北约，成为北约正式成员15周年和20周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也出席了本次峰会。星期四的这次峰会同样强调了北约应该加强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对美国和加拿大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表达了欢迎和支持。美国和加拿大军队作为北约联军的一部分，目前正采取轮换方式驻扎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北约海军军舰现在经常出入黑海，访问和停靠当地的乌克兰港口。波兰准备拿出巨额资金建设永久军事基地，希望邀请美军能够常驻波兰，并增加美军的常驻数量。作为东欧主要大国的波兰最近决定提升军力和升级改造武器装备。波兰国防部长波拉沙克星期四表示，到2026年时，波兰将为提升军力的计划出资450亿欧元。九个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这次还特别强调，作为北约成员，他们有义务和责任把各国的国防开支提高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的水平。美国一直敦促北约成员增加国防开支，使每个成员的国防预算能够达到北约规定的2%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这次特别强调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格鲁吉亚一直谴责俄罗斯占领了1/3的领土，并在多年前同俄罗斯断绝了外交关系。摩尔多瓦多年来呼吁俄罗斯应该撤走军队，停止支持境内的分离势力。俄罗斯目前在摩尔多瓦境内俄语系居民集中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驻扎军队。受俄罗斯支持的这块飞地长期想脱离摩尔多瓦独立或是加入俄罗斯。俄罗斯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了解俄罗斯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现在都把俄罗斯看成是侵略者。祖伯夫说，俄罗斯目前所扮演的的确是侵略者的角色。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挑起战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且至今还在从事侵略行动。因此，本身已经变成了侵略者的俄罗斯，现在每年还要举行大规模的活动来庆祝二战胜利和战胜纳粹德国的入侵，这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波兰总统杜达在星期四的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上表示，俄罗斯的极端帝国政策对东欧地区构成了主要威胁。杜达说，北约应该对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北马其顿敞开大门。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说，北约指挥机构应该搬迁到东欧地区，北约更应该在黑海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布加勒斯特九国集团还对亚速海和黑海地区的局势表达了关注和不安。俄罗斯建成科什海峡大桥，使乌克兰从亚速海出入黑海变得非常困难。乌克兰海军3艘舰艇和20多名水兵去年秋季试图从黑海进入亚速海时，俄罗斯开炮拦截，然后扣留和逮捕了舰艇和人员，至今不愿释放。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美国将根据联防条约保护菲律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是在越南首都河内出席美朝峰会结束之后，访问了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他星期五在与菲律宾外长洛钦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造的这个造岛和军事化行动对菲律宾构成威胁，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遭受攻击，美国将根据两国间达成的条约保护菲律宾。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作为一个岛国，菲律宾依赖海域的自由和开放，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威胁到你们的主权与安全，因此也威胁到你们的经济以及美国的经济。南中国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在南中国海任何针对菲律宾军队飞机或政府船只的攻击都会启动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下的义务。
南中国海呢是一片有争议的水域，除了菲律宾之外，中国、越南、台湾、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在1951年的时候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是公开质疑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他说，当中国在临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将浅礁变成岛屿，并在岛上部署雷达、导弹和机库的时候，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制止。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当蓬佩奥当面公开并且明确地做出安全承诺之后，在场的菲律宾外长表示美方的支持，菲方对此感到很放心也有信心。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中国过去多次阐述过的立场。他表示，中国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都在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不应该无事生非。那迄今为止，美国官员很少公开评论美国会如何根据美菲条约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安全，但是他们多次讲过，保护尖阁诸岛属于美国与日本安保条约的范畴。那尖阁诸岛呢，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并宣称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林森。
除了安全议题之外，蓬佩奥国务卿是否还提到其他值得关注的议题？
他确实是提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议题，尤其是在记者提问的这个环节，蓬佩奥是回应了有关美朝第二次峰会的一个问题。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知道朝鲜方面是反驳美国的说法，称朝鲜没有要求这个完全解除制裁。那蓬佩奥呢在记者会上说，朝鲜是要求解除全部的制裁，但是在拆除宁边核设施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充分明确的表示他们准备做什么。不过蓬佩奥说，美方非常希望在第二次美朝峰会之后重返谈判桌继续对话，以最终达到朝鲜的无核化以及朝鲜的和平与稳定。那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 5G 和华为这个问题。那有记者就问到这个菲律宾未来使用华为 5G 技术的前景，那蓬佩奥说，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通信技术会对菲律宾带来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美国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那他还呼吁全世界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中国技术所带来的风险。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认为 5G 和其他技术的竞争应该是开放、自由和透明的，但是美国担心华为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与世界分享与技术相关的风险信息，包括对菲律宾人民和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以及美国可能不会在有华为技术在场的环境中运作的风险。我们的任务是分享那些信息，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主权决定如何推进 5G 系统，这才是合适的、正确的。但是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睁大眼睛看清，将那项技术纳入国际和国内传输信息的基础设施或网络所带来的风险。
那么蓬佩奥在此之前呢也是表示过，如果有国家在关键信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无法与这些国家共享信息，也无法与他们进行合作。 那美国中国政府呢是指责美国围堵华为是有政治目的的。那华为公司表示，美国没有拿出证据显示华为技术有安全风险，会被用于间谍活动。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